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起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果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过我。那时一人回答君王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君王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活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露体或有病或坐监，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做的，就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纪念亡者，更重要的其实是为了活着的人，因为亡者一去世，基本上就已盖棺定论。那你说我们纪念亡者还有什么用？我们一般的说纪念亡者，总是觉得就是他们现在很孤独很无助，我们为他献弥撒，哎，求天主让他们早脱炼苦，荣登天国。其实我总觉得这是次要的，虽然在教会历史上把这可能当成很重要的啊，赶紧给他们献弥撒，你看他们苦得很啊，鼓励教友。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因为一人一死， 一切都已盖棺定论，只等期待那最后荣耀的显扬，就是基督救赎完全彰显的那一天，就是咱们今天福音所记载的公审判的那一天，所有的灵魂，所有的人都要复活起来，接受天主最后荣耀的显扬，就是救赎的显扬。所以这才是关键。那么我们纪念亡者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信仰的真谛。人生不只是现世，现世只是短暂的，来生才是永恒的。其次，来生现世是来生的决定，要想获得永生，必须要好好的活今生。那么咱们就从这两点来看，咱们首先说什么？人生在世不是只是今生，今生是短暂的，来生是永恒的。可是我们这个世界恰恰相反，我们把现世弄得好像是永生，把过眼云烟的东西当成永恒的东西来侍奉，来朝拜。所有的罪过就是本末倒置，所有的罪过就是颠倒次序。当人离开天主之后，人就逐渐地乱了次序，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的，把重要的当成不重要的。而最大的就是把永恒当成短子，当成没有，甚至当成虚无，而竟然把今生连每个人事实上都知道的过眼云烟，却当成了永远的天国。我们中国文化有美的一点，也有令人无奈的一点。美是什么？它好像什么都能看透，什么都能看穿。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过眼云烟，人生几个秋凉，恍然一场大梦。哎，不要太执着，该吃点就吃，该花就花。好像他很懂今生，他懂今生过眼云烟的短暂，什么都抓不住。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他的无奈。什么无奈呢？就是知道今生是过眼云烟，知道今生都是假的，却是仍然把今生紧紧地抓住而不放。那些文人骚客，那些政客伟人，无不是这样。他们都是人间最聪明的人，他们也把人间最能看穿。可是怎么样？他们却被人间牢牢地捆绑。他们一方面高谈风月，世界都是虚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紧抓住现世的一切不放，当成永远去侍奉，拜江山。典型的是个拜江山的文化。江山如此多娇，竟引无数英雄为此折腰。实际上折腰就是拜江山，竟然拜这样的江山。江山是什么？就是现世，把短暂的现世当成永恒来侍奉。其实这所有的一切根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纪念亡者，就是要告诉我们错在哪里。一个人如果找不到永恒，找不到天主，那即使了解今生的短暂，了解一切都是虚幻，仍然一脑袋扎在这个世界里贪追求。为什么？因为如果人生是虚幻，虚有虚，万事皆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现世都是虚假的。可是如果找不到永恒，找不到天主呢？那即便是虚假，至少比没有也好；即便是过眼云烟，他至少还有个过眼云烟去追求，那总比没有要好吧。所以他为什么要拼命的贪， 因为找不到永恒，现世就得不到真正的注解。有些人真正的退到深山老林，一声长叹，看似看穿岁月，看破成败得失，但是真的看破了吗？在那一声长叹的背后，象征着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生命的意义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但是积极从哪里来呢？又没有找到，所以最后只能消极的遁入空门，跑到深山老林。或者另一部分人呢，就是嘴上说世界都是假的，都是空虚，另一方面就是拼命的赚，拼命的挣钱，拼命的贪这个世界，就出现分裂的人生。一方面说世界是假的，一方面又紧抓住世界不放。那么我们今天纪念亡者，就告诉我们什么？世界是短暂的，来生是永恒的，而这个永恒就是天主。我们为什么纪念亡者？因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结束，而是真正生命的开始。世界七八十年弹指就过去了，那来生的永恒永远，那才是真正的生命。世界上的生命，即便是一百年，即便是一千年，那也是弹指间就过去了。所以咱们中国人也不喜欢死，喜欢永生。中国人讲常是长生不老，所以现在很多宣过去的虚幻故事，今天的玄幻小说一样的喜欢，哎呦，说一个人活了很久，活了几万年，几亿万年，你就是几亿万年，在永恒面前也是弹指间。有的人吃了个灵丹妙药，有的人突然间悟喝了龙血和凤血，突然活了两千岁，可是两千岁还是没有突破生死关，最后还是死了，一死等于无，等于几十年，没什么区别。你只要没有解释到进入永恒，世界的短暂都是虚幻的。所以当我们纪念亡者说什么真正的永恒，那不是光我们今天所说的长生不老就叫永恒，那是生命要活得有意义，生命找到真正生命的归宿，一个人找到自己的根真正在哪里。我们的文化一直说找根找根，什么叫根？炎黄子孙，炎黄前面又是什么？不说了，最后追到个猴子，我们宁可把猴子当成我们的根，就不再往前面追了，猴子前面不知道了。所以这是典型的一个只有现世这几十年的文明，没有永恒。那意思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发展到好多老百姓说人死如灯灭，为什么在这个看似文明的王朝文明的国度里竟然出现这样可以说肤浅的人生观，人死如灯灭，这是最灭绝人性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何等宝贵，从小孩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一生的奋斗，你突然说一死如灯灭，这是对人生最大的讥讽，对生命最大的侮辱。生命绝不是为了消失，而是为了永生。真正的永生找到生命的真谛，那才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亡者就是告诉你这段道理。我们今年纪念亡者不光是带着惆怅的缅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最后干什么？没有办法，断了魂这个什么，只能去喝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人摇土遥指杏花村。哎，只能以酒浇愁，冲淡愁水，冲淡那个漏水。为什么？因为面对死亡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死不愿意死，可是都死了，只能化作相思泪，化作愁苦泪。可见即使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没有一个人愿意死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永恒的，那么现在基督信仰就给了我们中国人 一个喜讯。人死现世只是短暂的，永恒在来生，而这个永恒就是找到生命真正的根。那个根不是猴子，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天主，他是拯救人类、创造人类、拯救人类、爱人的天主，他才是每个人生命的真正意义。这就是咱们过今天的节日的意思。第二点要说的是什么？而要进入永恒，现世很重要，不是说都能进入永生。现世怎么很重要？因为天主造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有自由，天主愿意让人自由地活出他的模样。你要想进入永恒，走进天主的生命，你就得像似天主。所以人生不是儿戏，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你要想进入到天主的永恒，你的生命必须得跟天主一样。如果你的生命在世界上没有活出天主的生命来，活出了反而与天主相反的生命，与天主作对的生命，那就是撒旦魔鬼的生命，你是不能进入永生的。你会进入到什么？永死，那就是第二次的死亡，那就是永远的丧亡。所以纪念今年这个纪念这个亡者，他是希望的，又是严肃的。人要想真正的进入永生，得要像似天主一样在世界上好好的活。简单的说，行善避恶；简单的说，遵守天主的诫命；再简单的说，就是过好一个人该过的生活。而这个生活的灵魂是什么？就是相亲相爱的生活。普天之下，人心最知道的一个就是爱。无论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无论是聪明的、愚钝的、文明的、野蛮的、进步的、落后的，这一点几乎都是同等的。即使他的文化不高，他在爱上面的理解是平等的。人需要爱，也需要被爱，需要去爱。所以活出爱的生命，就是进入永生的关键。大家记住，所有的罪过一定是爱的相反，或者叫爱的扭曲、爱的畸形，都叫罪过。什么叫爱的扭曲、爱的畸形？原罪之后，我们背离了爱，人性受伤，需要被拯救。有的人人性仍然渴望爱，可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有的人爱人，但是变成伤害人。所以我们需要创造爱的肖像，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在我们前面站着，他给我们走出了一条爱的道路。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去生活，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相亲相爱。爱的基础，遵守天主的诫命。遵守天主的诫命是什么？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不可伤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妄证。首先你不要伤害人，其次呢，爱的高峰是为人舍命，就是耶稣说的爱每个人，爱那天主放到你跟前的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患病，你们来看顾了我。耶稣给我们的爱指出了一条超越民族、超越宗教、超越界限、超越语言的一种爱，不是广爱基督徒，不是广爱中国人，是爱所有的人。而这个爱并不是说我们就做不到，而是说让你爱所有的人是什么意思啊？爱天主的每个肖像。这就是我患病，你们来看顾了我。所以要走向永生的条件就是度爱的生活。无论是任何宗教，即使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做了礼仪该做的，耶稣说，如果你没有爱，别的都白说。 有一天有人说，主啊主啊，我和你一起吃过饭，我和你在你的街市上听过你讲道，我也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显过奇迹，我都做过。主对他们说，可咒骂的离开我，我不认得你们。为什么不认得你？因为在你身上没有爱的面容。所以真正让我们进入永生的是我们爱的生活。那你说，神父，我们教会的这一切读经啦、祈祷啦、来到教堂的望弥撒，那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得救吗？那要首先要看我们进教堂望弥撒、学圣经、学药理、搞福传，这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告诉我们爱是什么，也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度爱的生活。我们每天参加弥撒，当我们拿起饼来，神父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吃吧。当我们吃耶稣的身体，就要变成耶稣。耶稣的身体是什么身体？是圣洁的，是爱的身体，圣洁的、无私的、正直的、真理的。你要变成耶稣。所以圣体圣事就是让你去实行无私的爱，像耶稣一样把自己的生命掰开分食给别人。所以一个人读爱的生命望弥撒，会让你越来越知道什么叫相亲相爱。读圣经让我们看破世界，让我们避免现世魔鬼给我们的陷阱。我们不至于说，就像我刚才说的，爱你却不知道怎么爱。圣经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假爱，什么是私爱，什么是扭曲的爱，什么是暴力的爱，什么是分裂的爱，或者说什么是爱的相反，就是邪恶。比如说暴力的、杀人的、独裁的、嫉妒的、扭曲的、变态的，那都是邪恶的，根本直接就是爱的相反，那给人带来的是伤害而不是爱。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那今天的福音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标准。耶稣没有讲高深的道理，因为爱不是高深的道理。有很多讲爱的时候长吁短叹，因就好像知乎者也，仰天长叹，像一个诗人一样把这个爱啊弄得很感人，但这个人实际上他不一定懂爱。爱是很简单的，你身边的弟兄渴了，给他一杯水喝；缺了衣服，给他点衣服；瞎眼的，把他领过马路；有急需的，伸出手来帮他一把。这就是耶稣最简单的爱。如果你不能了解这最简单的爱，你也绝不会走到高深的爱中。如果一个人生活中活不出爱来，你也不可能在圣体前、在祈祷中达到那真正爱的神秘的境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进入永恒的标准就是爱。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天主的审判座前，而审判我们的唯一标准就是爱。爱是什么？爱是忠信不背叛。爱是什么？爱是牺牲。爱是痛苦的，有时候爱是不嫉妒、不夸张、不做无理的事，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对每个人都要爱，对那罪人要包容要忍耐，对那强者也要忍耐，对那弱者要服务要含忍。什么是爱？就是耶稣爱我们的爱。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今天纪念这些亡者，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咱们去世的亲友朋友们，或者说去世的所有的人，他们今天都已经站立在天主面前，接受了天主对他们最公平正义的审判，他们的生命已经盖棺定论了。我们今天纪念亡者第三个小意思，那才是祈求天主赏赐他们早脱炼苦，荣登天国。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事实上该升天堂怎么得升啊，实在升不了怎么也去不了了，基本上已经盖棺定论了，就是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其实这个不是重要的，还是我一开始说的那句话， 纪念亡者是为了生者。我们中国文化里曾经也有一句大概的意思，叫什么？叫死者已矣，啊，活着，那意思说死的已经过去了，活着的才重要。我想用这句话，用福音告诉我们，也是这个纪念亡者是为了提醒活着的人。亲爱的姐妹们，当我们纪念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咱们的亲人，以往的亲友恩人，特别是咱们有的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在弥撒中我们为他们祈祷。当我们为他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怀着大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祖先相聚在天国。所以生者才是重要的，死者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安息，我们好好的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为他们祈祷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活着啊。所以大家牢记这个，死者已矣，活着更重要，让我们活着的人好好的活，活出爱的生活，未能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天上欢聚，进入那永远的生命，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悲伤，再也没有伤痛，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